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92集。一直压低声音说话，让我的嗓子很难受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咽不下去，让喉咙肿了起来。
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布雷斯林和麦卡恩故意给我下套，小心翼翼地想让我钻进去，没别的原因了。所有的破事，那一沓钱，还有秘密约会，你真想知道都是怎么回事吗？布雷斯林和麦卡恩不会比我们更腐败，他们想让我一直追查下去，直到我泥足深陷无法回头，然后他们就可以把我拉到头儿面前看。头儿，他一直在调查我们的经济状况，他还窃听我们的电话，他是个疯子，他对整个组都是威胁，任务完成，我得滚蛋了。
说这些话让我感到胃部绞痛，我对此完全忍气吞声。
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个地步，如果是像布雷斯林和麦卡恩这样我从没得罪过的人，如果他们真的这么想赶我走，那我也完了。莫兰，我完了，这是一条不归路，它只会通往这个终点。
斯蒂夫说话了，平静而清晰。
那就让我走下去吧。
我愣了一下，松开了他的手腕。我抓得很用力，手指都陷了进去，在他的皮肤上留下了白印子。斯蒂夫把袖子放下来，然后他拿上外套，带着嫌疑人的脸部照片册走了出去。几个助手抬起头，目送他走出去，又抬头看向我，有些好奇。我目光茫然地盯着他们，听着该死的砰砰声在我耳膜上回荡。我知道我不再会有什么搭档了，感觉就像房间里的一切都在蹦蹦跳跳，在我耳边急切地嘀嘀咕咕，极尽嘲讽之能事，细小而尖细地反复喊叫着，在我耳边回响。因为我本该预见到这样的事情迟早会到来。我低下头快速翻阅资料，却一眼都没有看，词语随机跳入我的眼中，矛盾、范例、中间，在我搞清楚他们所指为何之前就统统消失。房间里充满各种难闻的味道，清洗液、某人外套上陈年的烟味，以及吃了一半的苹果在屋子里隔夜散发出的腐败气息。我没有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寒意缓慢上来，如同点滴流遍全身。斯蒂夫从一开始就在对根本不存在的黑帮线索穷追不舍，这可能会把这个案子搭进去，让我成为笑柄。斯蒂夫喜欢被人喜欢，渴望在重案组找到归属感，而且如果我不碍事，本可以毫不考虑地兼得二者。斯蒂夫去现场时在车上问过我，是否会接受我在保安公司的朋友提供给我的工作。斯蒂夫一个人走进了艾斯林·莫里斯的厨房，在那里他可以把克劳利想知道的信息发短信告诉他。坊间流传着斯蒂夫的一些故事，是几年以前的小事，可人们还记得，在我们还在警官学校时，我听说斯蒂夫为某个官员子弟写了一半的论文，还拍马屁以求未来得到个好职位。我只把这些传言当成都柏林人对他这样一个乡下男孩的嫉妒，非要把他说成是小人，而且我也不了解斯蒂夫，根本无从判断。但后来我和他合作办第一个案子时，我知道了更多事情。斯蒂夫骗了一个案子的负责人，这样他就能够让自己的简历更光彩，卖一两个人情，从众多助手中脱颖而出，进入警探的队伍。不过告诉我这件事的那个家伙自己也心怀鬼胎，所以我给了斯蒂夫一个机会，无视那个人，相信斯蒂夫，而那一次我是对的。那一次斯蒂夫跟在我身边，收获也不少，他在想办法进重案组，开始担心永远找不到办法，而跟我工作了一天，我就给他找到了机会。 我觉得我们相处得很愉快，我喜欢这种方式，有一个人会去质疑另一个人的想法，这样总会产生新的点子，不会走进死胡同。我喜欢我们开始知道如何掌握彼此之间的平衡，根本不用思考。在审讯当中，对方会采取什么角度，我何时需要休息，斯蒂夫会替上，以及何时切入改变方向。我喜欢他在我说废话的时候及时叫停，不是因为他自尊心在作祟，而是因为那些废话确实影响了我们的进程。我喜欢他的笑话，有一两次，更多，我发现自己像个十几岁的孩子，多愁善感地做着白日梦，幻想我们的未来。有一天，我们终于拿到了一个真正的大案子，我们设想出天才的计划，把狡猾的精神病犯人捉拿归案，整个调查过程被载入重案组的历史。铁血康维警探泪眼朦胧，如果让别人知道，怕是要笑掉大牙。我是个容易相处的人，当我遇到 Steve 时，重案组已经给了我很好的机会，我只需要表现出一些让人安心的特质以及一丝忠诚。我因此松了口气，全身心投入，让 Steve 也进入重案组的努力当中。当然，跟他一起工作的感觉很好，他有能力让这种好变得确凿无疑。我知道在随人心意、能屈能伸方面，斯蒂夫是个天才，我每天都在看他施展这方面的技能。但我不知怎的就说服了自己，这次是不一样的，我让自己想吐。而现在他跟我在一起也没什么好处了，但也会损失很多，键盘在哀鸣，风来回地敲击着窗户，砰砰作响，我身上的每个毛孔都感到刺痛。当我伸手摸了一遍自己的脑袋时，我感觉我的头发不像是自己的。我没法思考，我说不出这究竟是该死的偏执，还是显而易见的自我打脸。回看我这两年，回想我走的每一步，说的每一句话，我每天都处于战斗模式，我的本能就是让一切硝烟弥漫。有一瞬间，我想拿起电话打给某个我可以联系的人，问问他怎么看。但即便我想这么做，我也找不到什么人，得不到什么观点。索菲、家里、跳蚤，每一个都是两面派，十分滑头，他们都变化多端，我根本无法辨识。赖利说了什么，他和斯坦顿爆发出一阵大笑，粗野大声，仿佛是一次袭击的前奏。我没法再待在办公室了，我试着给露西打了电话，她关机了。我在材料里翻了半天，终于找到艾斯林两位前任的联络方式。还没人找到某个夏天和艾斯林有过短暂恋爱关系的西班牙留学生，将他塞进我的口袋，然后我穿上外套出了门。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